大家聽到呢個題目係咪好開心啊？買屋買田又買地，不過溫哥華而家買屋咧嚇，你知道市政府佢而家計劃咧將呢個空置税咧提高三倍喎。琴日呢個新聞，弟兄姊妹，我哋向前數九天，下個再下個嘅星期一就係年三十晚 ，OK？ 星期二。就係踏進我哋唐人嘅中國人嘅新年裏邊嗰個嘅處境。好多時，當我哋喺呢個嘅過程裏邊，我哋都會有好多祝賀嗰種嘅説話。甚至咧，如果喺一啲喺中國國內啊，喺呢度唐人街啊，或者啲大型嘅商場咧，你會聽到好多嘅音樂，都係同祝賀新年。去有關嘅，咁如果你喺香港成長嘅時候咧，有一首嘅歌叫做《恭喜你》嚇，咁係黃沾先生佢所作曲同埋作詞。佢第一嘅歌詞就係話：恭喜你，恭喜你嚇，大家新年添新希嚇，有一種新嘅喜樂。佢跟住依句咧就係大家都想要啊，賺錢多多笑嘻嘻，跟住。買屋、買田又買地，呢、這個歌詞喺好多嘅中國人嘅文化裏邊，喺你哋嘅腦海裏邊，可能都係一個好熟悉嘅一首恭賀嘅詩歌。喺我哋中國人裏邊，新春我哋互相嘅祝賀，亦都有好多嘅祝福語，係我哋常常都掛喺口邊嚟去講，但係。我哋會睇到依一個嘅歌詞裏邊所講嘅，只係一種嘅期盼，係一個盼望，係一個嘅祝福。裏邊沒有係冇完全冇一種好確實嗰種嘅承諾。所以弟兄姊妹，今日我就想藉著今日嘅經文，今日嘅經文係耶利米書第依個三十二章，依度係講到上帝。他怎樣跟耶利米先知告訴他你要去買地，他更加要耶利米先知要向以色列人來去宣告說你們要去買地，上帝是預告將來有人在這個地方來去再一次來去買田和買地。弟兄姊妹，讓我們藉著今天的經文來去認識上帝他的主權，上帝佢嘅计划同埋上帝佢嘅恩典，我哋进入经文之先，让我哋再一次同心祈祷。慈爱天父，我哋满有感恩，我哋感谢你有你嘅话语继续咁样流传喺我哋嘅生命历程当中，更加让圣经亦都成为我哋每一日我哋所激励嘅你自己亲自记下嘅书本。主啊，在这刻求圣灵开我们众人的心灵，当我们在各样忧虑缠绕的时候，我们都专注在你自己的话语上面，专注圣灵给我们的安慰，开我们的心灵，开我们的耳朵，更加求圣灵开我的口，将上帝你自己的话讲得清楚，将荣耀归给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哋去翻翻耶利米先知书嗰度嗰个嘅情况。上一次蔡牧师系讲紧耶利米先知书第三十章至到三十三章其中一啲嘅内容。今日我系讲由三十二章整个嘅书卷，我哋都称为安慰之书。而呢个安慰之书，亦都有啲人称为希望之书。呢个嘅背景系讲到当时呢班嘅以色列民。他们在一个的痛苦里面的时候，他们好像完全在一个黑暗那种的处境底下毫无曙光，但是上帝就藉着耶利米先知来去作出一个安慰，来去作出一个的宣告。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在这个的四十二节，这里一开始在这段的经文，上帝他很清楚告诉我们听，他说我怎样使一切的大祸临到这百姓， 我也要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上帝在这里，他讲出他的主权，我可以赐下大祸给当时的以色列民，同样我亦都可以赐下我应许的福乐给每一个的百姓。究竟上帝他所讲的福乐，在这里的福乐是什么呢？他用什么来去安慰当时面对黑暗，面对这个一切被侵略的以色列民，这个福乐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在四十四节这段的经文里面，这里有讲到，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一连串这些城邑是讲什么呢？是讲以色列人，他上帝应许他们进入去应许之地，这些城邑其实是讲十二支派，他们在分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他们所领的地方。特别最后讲到犹大的城邑，犹大的城邑是南国，北国在当时的时候已经被灭绝了，剩下南国在这里。而南国那种的情况，亦都是以色列民他在当时面对幽暗那种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他们，他说有人必用银子来去买地，在契上划押，将契封函，请出见证人来，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就是在以色列人最幽暗的时候，他就讲出了这一番的说话。原来这一番的说话不是单单在这里四十二节开始讲的，原来上帝在三十二章第六节的时候，他已经先他吩咐耶利米做了一件事。我们看看第六节，第六节这里开始他对耶利米这样讲，他说你叔叔沙伦的儿子阿哈苗会来见你，说我在阿拿特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理。原来上帝在之前已经跟耶利米吩咐耶利米要去买地。我们看看上帝在什么情况底下吩咐耶利米，耶利米在什么处境底下领受上帝这个吩咐呢？我们要看回在第一节。第一节这里很清楚讲到，原来在这个犹大西底家第十年的时候，当时巴比伦王他的军队已经围困住这个耶路撒冷，就是犹大这个国家。先知耶利米这里很清楚说，他是被囚，他是坐紧监。原来上帝对耶利米讲的情况底下，原来耶利米是坐紧监。有人会问耶利米为什么会坐监呢？这样，原来耶利米坐监的原因是因为他要按着上帝的吩咐，来去将上帝惩罚以色列人的所有的祸害来宣告给以色列人听。而这个的西底家王就是因着这样的缘故，他就是说耶利米他传递的信息是假的，以致到他将耶利米来去收监。耶利米坐监那种的心情，他很冤屈，上帝你叫我去做事，你叫我去将你的话语来去讲出来，但是现在我竟然被个皇帝将我困在个监里面。这个是我们的看法，但是原来耶利米他完全没有这种的心态，他完全没有因为这样来去埋怨上帝，他仍然上帝的话临到他。在第六节那里很清楚地就是讲到他要去买这个的沙龙的儿子那个地。而耶利米他怎样回应上帝这个的吩咐呢？在第七节这个经文，他真的按着的上帝的吩咐你去赎回这一块的地。而这个的地我们会看到在这个的耶利米他回应上帝的吩咐，在第九节他真的去买回这个地。耶利米 佢冇因着受冤屈嚟埋怨上帝，佢冇因为佢失去自由，佢唔照上帝嗰种嘅吩咐，佢仍然去派人叫佢嘅叔叔儿子到佢嘅面前，喺众人面前嚟去将呢个地去买咗。圣经好清楚，佢用咗呢个17客舍勒嘅银子嚟去买。嗱，呢度平了啊，系要称嘅。当时嗰啲钱咧系要用天秤嚟去称，去拼去称一称佢有几多。佢就用咗17客舍勒嚟去买呢个嘅地。弟兄姊妹，从耶利米佢嘅处境，同佢回应上帝嘅吩咐，俾我自己有一个好重要嘅提醒。好多时我哋嘅身体，我哋嘅心灵都好似失去自由。我哋身体喺病患里面，我哋会失去自由。我哋唔知道用咩嘅行动嚟去倚靠我哋嘅上帝。我哋可能会有埋怨上帝，可能喺我哋心灵里面，我哋被一啲嘅事情嚟去缠绕，以致到我哋好烦乱。我哋甚至被一啲罪性嚟去缠绕我哋，让我哋心灵里面，我哋唔识得点样嚟去回应上帝。我哋甚至我哋话因着我哋呢啲嘅处境，我哋唔去侍奉，我哋停落嚟，我哋要唞下。但系我哋从耶利米佢嘅处境，佢冇，佢继续嚟去回应上帝嗰种嘅吩咐。所以弟兄姊妹，俾我自己一个提醒，亦都俾弟兄姊妹一个嘅激励。当我哋真系面对病患嘅时候，我哋面对好多幽暗嘅日子嘅时候，我哋要更加细心去聆听上帝对我哋有咩吩咐。我哋更加要用积极嘅回应嚟去回应上帝。点解耶利米佢有呢一种咁样嘅信心嚟回应上帝呢？因为他绝对深信上帝讲这句的说话，在第15节，因为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买房屋、买田和买葡萄园。弟兄姊妹，你会想到当时耶利米宣告给这班以色列民，就是说这个犹大国已经被这个军队来去包围了，已经是国破家亡的边缘。耶利米竟然有信心来去回应上帝这句的说话，上帝这句预言正正就讲出了将来在这个地方，今日无论在怎样幽暗，甚至这个国家被灭亡的时候，以色列民将会被掳的时候，但是上帝宣告这个安慰的预言，他们未被掳走，他只是被围困，但是上帝已经告诉他们，将来这个地，你们说荒凉的地，必然会再买田和买地。耶利米就是因着这个的信心，他用他的行动来表达了对上帝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个的信心？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来去回应上帝？在近这两个月，有一件的事情，是我探访一对青年的夫妇。这对青年的夫妇，她的丈夫50岁多一点，他们两个人决定退休，他们不做他的工作，他想全时间来去侍奉上帝，他想去读神学，来去做一个传道人。而太太她很想在教会的图书馆里面来去侍奉，但是在这个她们满有计划的过程里面，她丈夫慢慢发觉自己身体不能够平衡，常常会跌倒，她最后被诊断她患有这个脊椎的癌病，这个脊髓骨的癌症一路扩散去她的脑部。原来这种癌症是不痛，没有痛楚，但是令到你的脑部那个的神经失去了控制你手脚活动那种的能力。而这个弟兄，他的癌病扩散到他的脑，而最后他都要入住这个善终的疗养院。 在人的角度来看，他失去了自由，他失去了侍奉上帝那种的能力，他很想为上帝来去侍奉，但是好像上帝给他一个很大的拦阻，不给他侍奉。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原来要用他的生命来去见证住上帝在他生命的恩典。上帝不是单单要我们计划你要读书，你要去读神学，你要做传道人，你有多少的知识才可以为上帝来去传福音。上帝用他夫妇二人他们的生命，丈夫住在疗养院的时候已经不能够再说话，因为癌细胞已经破坏了他脑里面，他只是能够在面容上来去表达他听到那种的平安，他听到我们跟他祈祷那种诗歌的时候他那种平安和喜乐。夫妇二人他们很平安喜乐，同心来去面对这个癌病，太太更加在忧伤里面来去顺服上帝。他们的生命的转变影响着他身边的人，影响着在中央医院一些的护士。有一个西人的护士问他，你有什么宗教？你是不是信佛教？他说我不是信佛教，他说我是信基督教，我是信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原来当上帝用你的时候，你不需要有什么神学的基础，用你的生命来去表达出平安和喜乐。最后这对夫妇他的生命影响到他的家人，他的同事，在他的家人里面有两位的亲人因着他的丈夫而信主。而这个丈夫的外父同样在他夫妇二人面对这个病患里面的时候，他觉得他们很坚强，他特别对他女儿那种的情绪，那种的转变，他觉得很奇怪。这个弟兄在1月9号安息主怀。他外父问我，他说他的女儿有没有哭得很厉害？我说没有，但是他有伤痛，他有失去他亲爱的丈夫那种伤痛。他父亲很被感动，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女儿可以这么坚强。我告诉他，因着信仰，因着圣灵给他们平安和喜乐。更加一个很特别那个的情况，我们回去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看耶利米先知他继续给我们有什么的提醒。我们去继续看经文，我们看耶利米先知，他除了用行动来去买田买地的时候，他买回一幅地的时候，他更加在祷告里面，他表达对上帝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我们来去看看耶利米怎样向上帝来去祈祷。在第17节这个祈祷里面，这里讲到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的伸出你的膀臂来创造天地。首先耶利米他感谢上帝，他颂赞上帝他的大能来去创造天地。跟着这一句，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好有信心。在上帝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今天我们只是记得这一句，很多弟兄姊妹常常只是用这句的经文，但是我们要看这个的背景，要看耶利米先知他在什么处境底下，他讲出他对上帝那种的主权，上帝的计划，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他耶利米先知继续来去颂赞，这一节经文是颂赞上帝的大能，以下耶利米先知继续去颂赞上帝那个慈爱是施及千万人，他颂赞上帝的慈爱，他继续来去颂赞上帝他那种的谋略，这种谋略是超越人所想所求。更加在这经文那里他提醒我们，他说上帝的注目是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上帝知道我们一切的举动，上帝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想什么。 为要照各人所行，为他所事的结果报应他们。耶利米先知在这里，他讲述到上帝那种超越，他更加重赞上帝的公义。所以他在一个冤屈里面，他在坐监里面，他仍然要服侍上帝里面，他仍然看到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必然会知道他受冤屈，但是他仍然为上帝来去侍奉，他重赞上帝的公义。而继续他是重赞着，哦，这张幻灯片是错的，这张是上一次讲到留下的幻灯片，我要跳了这一张，我要去下一张，是的，这一张。耶利米先知他继续去重赞上帝，他以前怎样行神迹奇事，最重要的一度，他说正如今日一样，上帝在历史里面行的神迹到今天都没有改变，正如今日一样。他是重赞上帝对以色列人施行的恩典，今日同样施行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从耶利米他这个祈祷很特别，他一连串的重赞给我自己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在祈祷里面，我们更加要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先要献上上帝在我们最难处的时候，我们仍然去坚守着上帝是超越我们所想所求，在上帝那里没有难成的事。然后耶利米先知先向上帝来去祈求。弟兄姊妹，我都鼓励大家在你们的祷告里面，我们先献上感恩，我们不要好心急，一开始就要将我们要求的东西全部讲完。很多时候我们的子女都是，他没有事就不会找你的，一有事他第一句就是要他的需要全部讲，他从来没有想过父母以往怎样对他好，他就是知道今天我需要这件事，他就立刻要讲完他需要。我们要调回转，今天我们从耶利米先知这个祈祷里面，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去回望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先，然后我们先献出我们的祈求。刚才讲到这对年轻的夫妇，在火化礼里面，他的妻子选了一首诗歌，他说这首诗歌是我丈夫最喜欢的一首的诗歌。欢欣 Give thanks。 我和他主持这个火化礼，给我内心有很大那种的冲击。在一个离开你的亲人离世的日子，怎样可以向上帝你去感恩？歌词是这样，第一句他说欢欣心里感谢神，歌唱归于圣父。这个歌唱是指我们心灵里面那种重赞，重赞你赐下慈爱独生的爱子。因着耶稣基督，他的妻子很有信心将来在天家里面他会见回他的丈夫，因着重赞是上帝赐下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同样得着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我们有没有常常去重赞？他说今天心中刚强无惧怕，主的丰盛满一生，皆因主手曾为我们显出这个心的人。很难很难在当中这首诗歌来去选择，但是这位太太这个姊妹就是选择了这首诗歌，在她丈夫的火化礼里面献上这个感恩。这首诗歌成为当日我们众人那种的激励，心中刚强无惧怕，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是因着上帝的应许，因着圣灵给我们那种的安慰。上帝的手带领她丈夫经历整个最幽暗的历程，而回到去今天，她有信心知道她的丈夫已经行过死荫的幽谷，进到去天家里面。弟兄姊妹，从耶利米的祈祷，我们回去看看，
上帝怎样回应耶利米的祈祷？当耶利米祈祷完的时候，上帝就回应耶利米。上帝的回应是愤怒，上帝一直都是生怒。这个生怒不是对耶利米祷告的生怒，这个愤怒是上帝对于这班背叛他的以色列民来去发出这一种的愤怒。这个正正表达着上帝而回应耶利米，他重赞上帝的公义。所以上帝他告诉耶利米听，我是公义的上帝，我知道以色列民他由开始的时候他已经专行恶事，他是敌挡我的，他背向我的，他不听我的教训。当我差派你去讲的我的宣告的时候，今天你陷在这个牢狱里面，我知道你的深渊。而上帝更加说到这班以色列民，他是拜偶像的，他们用偶像带进圣殿里面来去侮辱了这个的圣殿。他们更加是按照当时的习俗，将他的子女来去献祭给他们所拜的邪灵，他们的偶像。这些是上帝再一次回应耶利米的祷告，我会有愤怒，我的愤怒必然临回到这班以色列民，所以将来他们来紧的，他们必然要被掳去，但是我有安慰。这个正正就是上帝要显出他的公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好认清楚，旧约的上帝是公义的。来到恩典的时代的今日，我们的上帝同样将这个公义延续住延到今日，我们称为这个恩典时代的新约时代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看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亲自宣告了延续上帝公义的审判来到今日的新约的恩典时代临到我们身上。马太福音这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就是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来去降临，那时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弟兄姊妹，这个是耶稣亲自来去宣告，耶稣这个的宣告，他说那时候就是上面这一半上半节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再回来的日子。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已经为我们受死，他复活在天上面，今日我们等候我们身体来去死亡，那日子就是将来我们要等候耶稣基督再回来。耶稣基督的审判就是将来他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复活的时候，上帝的公义就是延续到那个时候来去审判我们。我们当进入天国里面的时候，进到永恒天家之先，我们就要面对耶稣基督这一个的审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耶稣基督，你有没有犯罪？你犯过什么罪？所以弟兄姊妹互相来去鼓励，今日我们在地上面，我们会面对很多很倒霉的事情，我们会面对很多不同的难题，我们会面对病患，但是这些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惩罚。有很多人将旧约上帝的公义将它摆在新约，在地上面我们面对那种的处境，忧患的处境变成上帝那种的惩罚。不是，上帝不会在地上面惩罚我们，上帝只有在地上边，让我们身边有不同的人提醒我们我们所犯的错。上帝要惩罚我们的是我们将来，好像耶稣基督他说那时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第一个他是指着耶稣基督，他才是最后审判我们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回去看看四十二节这个的经文，这个是整个安慰之书最重要的核心。这个讲出上帝，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要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一切的福乐赐给他们。上帝有主权可以赐下负面的大祸， 上帝同样有那个主权和能力来去赐下永恒的福乐。这个是总结着上帝这个安慰之书，上帝的慈爱和公义。弟兄姊妹，今日让我们能够认识去领受上帝的慈爱和公义。我们不断在这里领受上帝的慈爱，但是我们要谨记上帝的公义，我们都要面对将来在天家的时候，我们要面对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审判。上帝的主权，他继续在下一节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将要交去给这个的加勒底这班的人，这个整个耶路撒冷会被毁灭的，耶路撒冷会被掳的，你们全部会被掳，但是我会将你们带回来。这个在四十四节，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能够去认识上帝他的公义。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等候的不是单单是一些愿望。著名的神学家 J.I. Packer， 我们称他为巴克，他有一段的文字，他说我们在人类天生就懂得盼望，盼望激发和注入了能量来去驱使我们来去行动。我们很自然会向前来去看，我们很自然因着这种的盼望激励我们，以致到我们好像期盼在前面会有一些好的事情来去发生。这个神学家巴克正正提醒了我们，其实我们常常都是在一种虚幻的盼望里面。在新春的期间，我们亲友互相那种的祝贺，我们大家都很乐意来去接受对方那个的祝贺。特别我们很多时候中国人的习俗会回应一句，年轻人可能未必识这句，年长的人很多时候很有礼貌地都回应这一句，叫做成你贵言。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说话？即是你都有差不多年纪，成你贵言，意思就是我很有礼貌，希望你讲的说话真的可以在我身上来去实现。其实这些的祝贺只是一种期盼，就算啲人真系祝你今年赚多啲，你步步高升，甚至真系好似今日嘅主题，买屋、买田又买地，但系佢冇承诺话我俾个首期你去买屋、买田又买地。弟兄姊妹，我哋要翻翻嚟今日我哋嘅经文里边四十二节，上帝好清楚话俾我哋听，佢有绝对的主权，他可以赐下大祸给这班的以色列民，他同样有能力有慈爱赐下恩典，这个大的福乐给我们每一个，而更加延伸到在新约这个恩典的时代。我们看看在新约里面，彼得他最后将这个最重要的提醒，这里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的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弟兄姊妹，我想问为什么你个个礼拜都来这里坐一坐？是什么推动你？是什么盼望？是什么令到你坚持要来这里？今天我很感恩见到我们中间有一位98岁的长者可以回来我们当中来去敬拜上帝，很感恩。为什么他要回来？就是因为有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盼望不是在地上，这个活泼的盼望在天上面，这个活泼盼望因着我们每一个都是能够藉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带来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应许。 以致到我哋有信心。我哋每一次翻到嚟，我哋就领受呢个盼望。上帝俾我哋嘅祝福，唔系好似你哋嘅亲戚喺呢个嘅新年里边俾你一个嘅祝贺，唔系。上帝呢个嘅祝福系一个实践噶，系一个嘅承诺嚟噶，系一个永恒嘅应许，系不改变嘅。所以我哋要翻嚟呢度领受呢个祝福，我哋更加要翻嚟呢度嚟去同我哋弟兄姊妹，同我哋身边嘅弟兄姊妹见证住上帝俾我哋永恒嘅祝福。彼得佢更加同我哋讲，最后呢个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喺天上边嘅基业。呢个就系我哋活泼嘅盼望。我哋唔系等候喺地上边买多几多间屋，买多几多架，买多几多福田，买多几多福地，而系我哋喺等候呢个活泼盼望喺天上边呢一个嘅基业。耶稣基督就系我哋活泼嘅盼望。只有耶稣基督带领住呢对年青嘅夫妇，佢哋同行，佢丈夫喺最后嘅日子经过呢个死荫嘅幽谷，以至到佢妻子可以选择欢欣，感谢上帝。弟兄姊妹，愿意我哋都找紧天上嘅基业，呢个活泼嘅盼望，让我哋安静喺上帝嘅面前，让圣灵向我哋说话，我哋更加有回应诗歌嚟去感动我哋。